星期三，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总部大楼里举办了有关活塞器官的听证会。三位活塞器官的调查员在参加了上周的美国国会听证后，首次来到欧洲，公布他们的最新调查报告。与会的欧洲议会议员表示，一定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制止中共活塞器官的罪行。在欧洲议会的听证会上，独立调查员大卫·马塔斯、伊森·戈德曼和大卫·乔高公布了他们的最新调查结果。活塞器官的受害者，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人数，远超过了过去调查报告的估计，令与会人士震惊。
Just not something that decent human beings could do, and it has to be stopped.
Stop this harvesting of organs.
It's time now to really stop the crime.
欧洲议会议员们表示，必须采取进一步的具体行动，制止中共活塞器官的罪行。
We have to put really pressure on them to stop that practice.
People that are involved in crime should be prosecuted.
We want to start some investigation here as member of European Parliament because we are here who has the mandate from the people.
新唐人记者杨立新、任静、李月，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6月28号，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在英国国会大厦内举行中国人权报告的发布会。这份报告涵盖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香港问题以及人权律师等多方面内容。报告呼吁英国政府要重新审视和中共打交道的方式，并强调对人权的维护是站在中国民众的一边。
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画像以及两条标语被灯火照亮，但城楼下的人们却淹没在黑暗中。这是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就2013到2016年度中国人权作出的报告。6月28号，该委员会在英国国会大厦内举行了报告发布会。这份报告长达约70页，由12个部分组成，其中包括近期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问题。报告引述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的证词，以及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美国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今年联合发布的最新活摘调查报告等，指出此前估计每年约有4万到6万5千名量刑犯被强行摘取器官，但这一数字是大大低估了。特别是私下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作为主要移植来源的中国医院数量仍在增加。
Our report expresses deep concerns abou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nd the treatment of Falun Gong people who are subject to this. We recommend that there is an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into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in China, and we ask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ake a lead on this.
英国国会议员、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布鲁斯说，报告要求英国政府限制从英国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
Something which is inhumane and unacceptable to force someone to give up an organ in this way, and it is an issue which we believe needs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Specifically on the issue of organ harvesting, one of our recommendations in the report is that there should be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inquiry.To establish the truth about what's happening with organ harvesting, where are the organs coming from, what's the scale of it, and if it is, as we believe it is, happening on the scale that seems to be the case, then really it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nd if that is esta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n further action should follow from that.
报告还关注了香港问题，引用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香港民主党创会主席李柱铭的证词说，香港的一国两制正在逐步削弱。报告的作者之一，英国国会议员、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对此表示担忧。
The whole basis on which Hong Kong was returned to China, wa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the two systems meaning that Hong Kong's freedoms and Hong Kong's rule of law should be protected.So we believe that under the joint decla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you know, it's a joint declaration, so two countries have a responsibility. China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Hong Kong's freedoms, which is it is clearly not doing. In fact, it is damaging and undoing those freedoms. So the United Kingdom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speak out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And many people have told me that if it continues in this direction, Hong Kong will lose all its freedoms.
另外，报告也关注中国人权律师和异议人士的处境。
These are people who are trained to help protect and uphold the rights of others. And so our report is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this. It's essential that in a modern society that there are human rights lawyers who are free to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We're also concerned about how dissidents, people who object to the regime, are not only being harassed and imprisoned themselves, but that their relatives also are being similarly harassed.
基于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份报告向英国政府提出了22项建议，并敦促英国政府重新审视与中共打交道的方式，在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同时，对人权的关注必须是不可缺少的部分。罗杰斯议员告诉新唐人，虽然英国政府私下有向中共表达对人权的关注，但他们相信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公开表达出来。报告还在最后一段强调，在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是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
6月29号晚上，反活着医生组织在洛杉矶帕萨迪纳的一个私人诊所为获得包括皮博迪奖在内的许多国际大奖的纪录片《活摘》举行了私人放映会，邀请了十多位影视及政界人士参与，让更多人了解至今仍在中国发生的器官活摘的反人类罪行。
历时八年制作的电影《活摘》在美国、加拿大、台湾及澳大利亚等地放映后获得广大反响。其制片兼导演李明祥表示，希望有更多人能观赏影片中呈现的证据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As a member of the 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I wanted everybody to see the atrocities that's been happening in China, the illegal organ harvesting.
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的是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到一下，它就进行一阵抽搐。然后那个非常可怕的。
As a physician, this really needs to stop, and it's destroying medicine. And it's all those doctors and a lot of those doctors in China who are doing this are winning awards. And it's insane.
So the question becomes, how has China become the number two transplant country in the world?
It's a new form of evil. It's a new form of abuse. It's something.That nobody's ever done before.
There's actually one Uyghur surgeon that came out and gave a testimony that he had done. He harvested organs from prisoners that had been shot in the field and had no anesthesia at all.
This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我想如果我要找一些确实我的家人，找一些让他们站出来，也许会。很多人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Most of the people, at least from the research that we see, who've been murdered for their organs ar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etween the years of 20 and 40 years old. So they're in the prime of their life as one of the darkest periods of the Chinese history. But it needs to be uncovered, and all the people that died need to be accounted for, and the people that did these horrible things have to go to jail, or they have to pay the price, you know, for doing these horrific crimes.
根据六月下旬公布的最新报告，活摘调查员们指出，从2000年到2015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数目惊人，可能达150万人。新唐记者黄文华洛杉矶采访报道。
最近一段时期，江苏南京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被官方暴力抽血，警察声称要建立法轮功人员资料库，他们采集学员的血型、DNA、手印、脚印等资料入库，而贵阳、新疆等地也有类似情况。由于国际社会一直质疑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的器官用于移植，因此这个异常现象引起关注。
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最近南京至少有3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和警察劫持到派出所，强制抽血、按手印、脚印，还有警察上门到法轮功学员家里去抽血，威胁说不让采血就抄家。 南京警察公开声称，现在全国公安搞规范化管理，要建立法轮功人员资料库，每个法轮功学员的血型、DNA、手印、脚印等都要入库。类似的情况也在新疆、贵阳等地出现。家住新疆的大陆权力运动组织发起人胡军说，六月初他被派出所强行采集血样、指纹、声符等时，碰到法轮功学员也被拉去采集。
我还在那地方碰到一个法轮功学员，也在那采，和我住得很近，他叫恒双武，住在昌吉市元丰三队。
据大纪元新闻网披露，有内部知情人士说，采血样的命令是今年四五月份在大连棒槌岛610会议上由江泽民残余势力下达的。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后，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迅猛增长，吸引全世界人到中国做移植手术。对此，国际社会一直质疑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的器官用于移植。
国外已经看到中国这个器官移植呢，这个活摘器官进行贩卖呢，是按需，不是说有了再找人，是有人需要随时可以提供供品，提供一个你的这个信息的话，可能几个小时就能够找到一个跟你相对应的、相适合的供品。
赵元明说，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采集血样入库，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征兆，值得国际关注。新唐人记者李韵、袁珍采访报道。
最新调查报告指出，大陆每年的器官移植高达6万到10万例，远远高于中共宣传的每年1万例。多余的器官从何而来？一位证人独家向本台曝光，2002年他被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期间，亲耳听闻了可怕的器官摘取。
大连法轮功学员孙路操因为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2001年被关入大连市看守所。2002年的9月，由于看守所扩建，临时将5监区、6监区的人员转移到看守所正门右侧的一栋白色小楼。时隔多年后，大陆的地图探测车到这里就无法前进，意味着前方是一片禁区。
那小白楼呢，原先是看押那些就是吸毒犯，后来呢那个地方腾空了，然后我们就转进去。转进去以后呢，很快就是那一两天，我们就发现旁边呢有个小偏煞子。
转监后一两天的半夜，所有的监室都已熄灯，偏煞却突然亮起了灯光，吸引了孙路操所在的5监区1监室一名犯人的注意。
第一次看呢，只是出于很奇怪，哎，那门那个房间干什么点的灯？从我们的房间呢有个小窗口，离我们这个地呢就2米2左右吧，必须有人搭在肩脚插在肩膀上，然后站上去，从那小窗口往下看就能看到下面的情况。他可能想不到就是说我们会看，看完了以后当时就是看的人就吓一就是都很惊吓的样子，他说哎呦，原来杀人就像杀猪一样的，他说看到里边就是说那个摘那个摘人的心肝，就像那个摘那个人杀猪那个肝肺一样，就往下摘。
而孙鲁操披露，他所在的5监区在小白楼待了2个月左右。这2个月的每天晚上，偏煞都会亮起灯光，有时不止一次。
灯一亮，刚开始他们很好奇的是，一看就是摘器官。摘完器官以后，把身体一缝就推走了。
巧合的是，坐落在大连的哈根斯尸体塑化工厂，2002年也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尸体。这家德国人创办的企业1999年由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批准落户大连。据德国《明镜周刊》披露，从2001年的11月12号到2002年的1月中旬，短短2个月就有160具全尸进入了哈根斯公司的仓库。
你们公司尸体来源都是主要是从什么渠道来的呢？
海外的追查国际组织2012年拨通了哈根斯前总经理隋红景的电话，暗访调查。
那个公安局收的，
你是什么公安局给你们提供的？
大连市公安局。
发生可疑摘取的大连看守所就直接归大连公安局管理。孙鲁操表示，当时一监室内不止一名犯人目睹了小白楼的秘密，他呼吁当年的见证者们通过录音等方式将他们亲眼所见的内容告诉世界。新唐人记者林兰宋生化纽约报道。